请代表翻至到24页，平板第1页12页，子报第1页，114年第2季一般服务点值预估，浮动点值全区0.9238，平均点值0.9446，各分区浮动点值介于0.8966到1.1001之间，平均点值介于0.9150到1.0621之间。请代表单字报2至25页，平板第63页。新一之城各分区各季出核核减率，全14年 Q1 全区0.41%，各分区介于0.22到0.50之间。请代表单字报2至35页，平板第73页，简报第28页。114年第2季费用成长因素门柱整，整体医疗费用点数成长3.1%，高于成长4.1%最高。就医件数全区成长1.7%，中区成长4.3%最高。病人数全区成长1.2%，中区成长2.8%最高。每人就医件数全区成长0.4%，中区成长1.5%最高。每季就医点数全区成长1.4%，台北成长2.8%最高。每人就医点数全区成长1.9%，高屏成长2.8%最高。请代表单字报2至36页，平板第70页，简报第29章，114年第2季门柱诊费用成长情形结构图。下方蓝色长条所示。全区点值成长率3.1%，主要是由每件就医点数成长1.4%及病人数成长1.2%影响。以各分区来看，以高屏成长4.1%最高，主要是每件就医点数成长1.6%，病人数成长1.3%影响。简报第30到31章，从片累积至114年第2季专款项目执行情形，请。如下表，请代表参阅。以上。
公务员有没有什么提问或者是指导？
副署长还有各位新地产的先进代表，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物理治疗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的常务理事，我叫陈志明哈。那我很谢谢刚刚林恒律组长的报告，那因为我们的很多会员在新地产都在复健科诊所服务。好，那我特别关注刚刚林执行长有提到说，就第2季来看的话，复健科的成长率比较高，那各个分区呢有开始在管控。那之后呢，又听到林执行长提到说，在下转率的部分，复健科是很适合下转到基层来做，因为很多的病患呢在医院要等待比较久的时间，那他们其实蛮适合到我们基层和复健科诊所来接受。那我们有很多会员也跟我反映，最近就是因为刚刚前一点就是管控的关系，就是有许多的复健科诊所他申报的费用会比较多，然后也开始收到各分区的关心，甚至是可能要做一些这个点数上面的一些可能要返还或之类的事情。那所以我都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跟会员说，我们在复健科的基层好好去努力把病人做好，那我们也乐于接受到医院下转的这些病人。可是呢，这样一做呢，就会造成了这个影响到总额就点数会非常多，然后又要被管控。那我们很多的同的那个会员呢，做得很辛苦，但是呢，又被健保局这样子健保署这样处理的话，经营者啊，我们的复健科医师，我们的很多私的医师也是，就等于是非常的辛苦跟矛盾啊，所以我也不晓得署方现在的态度，还有医师工会全会的态度，是希望我们复健科能够在基层好好的做，让病人能够纾解壅塞，还是说不要做那么多以免这个影响到太多的医疗支付。那以上是我的一些意见，以上谢谢。
那我们请下一个请
其
他代表发言。
那个。我是西医的总医师，那 我先讲这个第2季买的复健科的旺季，第2季买的复健科旺季。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是用件数 来排行，所以它的件数成长率最高，就是费用成长率最高。那我们在基层管控的话，费用会比件数更重要。好，每一个科别的费用成长率会比件数更高，所以我也请厨房队来在排序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改用费用成长率？好，因为这是件数成长率。后来看看各科的排序，然后出现第一，那这些第二、内科、第三、基层科、第四，这个是件数排啊，看件数成长率，不是费用成长率。好，所以最好是能够以费用成长率，因为我一定要管控这个费用成长率。好，所以这个。先回答你的问题。好，那我想那个合理的那个医疗服务哈，就作为保障。那不合理的医疗服务哈，就算是负成长的，也是要管控的。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我的原则，因为病人需要我们跟他交流。所以那个这个我想，其实单从这个负成长率来看哈，是没办法做管控的依据的。各区之间还有不同的情况。如果真的要管控，各区在管控，你会针对各区的情况，各科的内容，你要服务内容，去做管控，所以不会造成代表您的疑虑，说因为怎样我就很粗略去管控我们科，我们大概会看各区的情况去做细节调整，那这个还会有沟通的这个会议会讨论，所以不用太担心。
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大家午安哈。像到237页的话，关于有些吸肝的专款的用药的情况，像昨天我们在卫福部的话也是有讨论到总和成长率哦。那除了吸肝的用药以外，另外有一个重要的用药就是艾滋病的用药。那艾滋病的用药，我不知道说它的执行率到底是多少啊，因为我们知道说。目前国内艾滋病的病人数已经显著的减少，那在社区有感染的艾滋病，它的病毒量而且传染力明显的下降，不管是对于他的配偶或是他的伴侣，都是一种保护。那这些属于艾滋病的用药或吸肝的用药，都是属于卫福部的一个国家的照顾政策的哦。那我们是希望是说，也能够提供一些这个资料。那我补充一下我们个人的一个经验哦，就是我们的社区疗区哦，就是有一个感染科的医师哦。那我们知道说，感染科医师在新冠疫情的时候，对于我们防疫有很大的贡献。如果他是感染科医师，他的职责当然是要照顾社区艾滋病的病人啊。结果他每一个艾滋病的病人，根据疾管署他的用药，一个月就20000左右啊，所以一个病人就20几万了、啊。几乎比吸肝还用的更贵，而且它是长期用下去哦。那结果变成就是造成我们社区医疗局的低吸点的医疗整个被它压垮了。那我们是希望哦，刘组长，希望我们在组长，我们那个在嘉义计划里面哦，既然是国家的防疫哦，对吸肝的治疗，对艾滋病的治疗。都是为了保护其他社区99%以上那些没有感染者，我们当然不能不让他去治疗啊。那我们治疗的话，用药那么贵，那我们是希望说哈，比照艾滋病的用药，比照吸肝的用药啊，应该排除在 B7.1 啊。因为有些同台建议我说，就把它推出社区医疗局就好了。请问一下，我们会干这种事情吗？对不对？一个合理的配合，就是我们希望说明年的计划能够把这一个部分艾滋病的用药排除在 B7.1 的计算。以上，谢谢。
对于刚刚赵代表的问题我有个建议。现在 B7.1 它的依循值是用0.05，就是99.5算是常态。这去掉最后的0.05吧。好，我建议那个离群值，好，因为我们知道在算 B 七点一要把离群，就是那种费用太高的、费用太低的，应该算在里头。那离群值，我按照我们现在学术研究哈，就算95%百分位吧，你也列排掉离群值也要在5%或2.5%，就两侧如果双，如果常态分布两侧都2.5%的话，可以达到2.5%啊，保持中间95%的常态来计算 B7.1就好，这样就很容易把一些离群值排除，避免这种耗用太多的那个病人拉掉了整个群的那个 B7.1。这种事情离群值排除和切在哪个点很重要。 因为现在我就我所知，因为我最近在研究甲氨氰化，我发现啊，里面的氢值竟然是只排出99.5都算进去了，这样算太多了啊。那很多偏差太大的都算到 BCAA 里头的，所以可以考虑调整一下。
那我们就具体。我能回应的我先初步回应吼，那这个 HID 的药物应该是在我们 slide 第31页的第5行是吗？对，所以也谢谢孟元那个代表的意见，所以那个费用在这里，所以其实主要是要提加一群的意见，主要不是要提药费，不过药费有秀在这里。那 HIV 因为这个政府在2006年推动美发中治疗减害，那接着又在109年的时候又推动 PRP， 所以下降非常多。我们曾经在最高峰是2005，那一年是光是共用针头就2624人新增，那到去年呢，因为共用针头的 HIV 不到20。